但是因为我们本质上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不是那种躺平的人，所以说，当我们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又会回到工作这一件事情上来说。
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可能都是把它归拢在一起吧，可能最终都是互相促进的。
人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出门总有好事发生。大家好，欢迎收听《人生不慌》电台，我是大丸。
我是大金。
今天呢，作为停更一年之后的第一期，我们主要想聊一聊过去的一年，我们俩都做了些什么。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过去一年，我生了一个，我是一个全新的我。月月呢？
我是生了一个小朋友。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两个主要就是想聊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停更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各自都干了一些什么事儿。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后面的播客打算怎样去继续下去。过去的一年，我们为什么停更了呢？其实在我这方面来说的话，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当面对工作的时候，我就把其他的事项都排在了后面，认为其他的事儿都不重要。其实具体来讲呢，是因为去年我们在开这个播客的时候，当时正好封控在家里，所以省去了那个通勤的时间。那么这部分时间呢，就自己可以比较好的掌控，所以就想说，哎，那干点什么事儿吧，就做一个播客。但是当一切恢复正常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又把自己之前计划的那些事儿都抛到脑后了，就跟我前十几年或者前10年计划的所有事情一样，包括工作，包括学英语，包括健身，包括培养一些爱好等等，好像都突然抛到了脑后。所有的事情都只为工作，或者都只为考试。我觉得这个是一开始我停更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这个工作突然间正常起来之后，我就无法把其他的事情再穿插进来了。
对，我也差不多是这个原因吧。其实很多时候，你说时间不够吧，用力的挤一挤还是会有一些，可能就是自
对，
己的一些工作、生活的变化导致优先级发生了变化。在我这边呢，就是因为去年换了岗位吧，然后又怀孕，所以就是整个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做新的工作，还有准备一些小朋友的东西，自己做一些心态的调整吧。然后今年呢，我以为哈，就是在做妈妈之前，以为就是可能小朋友生了之后会好一些。做了妈妈之后才发现，确实有了小朋友之后，你的时间会更少，就是你会有更少更少属于自己的时间，有的时候甚至好像都看不到自己了。其实这也是我想恢复播客的一个原因吧，觉得这算是一个小小的窗口，能够在这个小小的时间段里面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和晶晶和其他的朋友们一起聊一聊我们关心的一些话题。当然大家可能听到这儿会在想，哎呀，这是不是两个不太靠谱的人？为什么做播客做到一半又因为优先级的原因又放弃掉了？我觉得主要是我们都比较随意吧，没有把播客当做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一方面呢，是想通过播客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呀、工作呀、生活这些总结，然后另外也想做一些分享，希望可以帮到有需要的朋友。
对，其实我觉得月月这一年还是比较难的，因为有了新的角色，这块儿确实时间上占用是会很多的。但是我特别佩服你的一点，就是在今年的时候，你又开始重新提起这件事情来，就是我们两个一定要坚持做下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棒，因为你现在不仅要承在工作上要去做工作，还有要承担一个妈妈的角色，还要挤出时间来录播客。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一个多任务、多线条协成的一个协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佩服你的。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两个停更的这件事情，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就觉得好像当你把这些其他的事情抛开之后，只关注你，比如说工作， 或者说生活上的某一件事情，我觉得会陷入一个循环，就是自己对正在做的一两件事情不是很满意，但是同时又会觉得找不到新的突破口。所以我觉得
对。
就是会陷入一个越忙越乱，越乱越忙的一个过程。播客是我们两个一个自己非常自由的一个天地，所以这一块儿，我觉得还今年还是想好好捡起来，
对，毕竟
争取
这
补
是没
几
有
个。
KPI 的一个自由的地方。
对，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约束，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今年录一
嗯，
期，后面又没有了。
它是一个随意的东西，但是也不能过于随意。对，既然开始了，是吧？既然做了一些尝试，从零走到了一，那就继续走。
对，其实聊到这儿呢，我们大概就把我们停更的这些原因解释清楚。那我们其实接下来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年我们都干了
我
些
们都
啥
干了
呢？
些什么？嗯，
对，
今天你先说吧。
好的。其实我这边呢，主要分为工作和生活两方面吧。其实生活上，我觉得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我开始认真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儿了，比如说身边的一些花花草草、猫猫狗狗等等。举个例子来说吧，我非常认真地观察了一棵，就是我经常吃饭路过的一棵花树，就从它春天开始长叶子。慢慢开出花骨朵，到最后再慢慢开花，而且有好几次的时候，我都会站在那儿去好好看某一两朵花，跟上次一不一样。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我可能，近30年吧，都从来没有干过的一件事情，每次都是很匆忙，我好像不会去关注生活中或者我身边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些小事，我几乎从来不会。但是今年，当我认真的去体会这些之后，我就发现一种非常平静的幸福。而且我特别享受，就是在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我在上班的路上，我都是急匆匆的走路，从来不会看路边的一些人和事儿。但是今年我就发现，就是在6月份吧，6月份的时候，我在路上应该下会特别热，我就发现一个老奶奶给她的一个小狗在扇扇子，因为狗特别热，她给狗梳毛，而且我发现狗在已经很温暖的在靠着老奶奶，我就发现这一幕真的很温暖。把那一幕看过之后，我在上班我都会感觉非常开心。
我听你描述也觉得好开心，
哎，
就是
那
一
你
些来
呢？
自，我感觉虽然很神奇啊，就虽然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上的变化不一样，但是这种感受还是很相通。因为去年一年我最大的变化也就是生了小朋友嘛，但是生活上也有和你相似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是来自于能够好好去观察一棵树、一棵草，还有天上的云朵。这也是来自于小朋友，就是因为每天我们都会带他出去散散步、溜溜弯儿。就是小朋友他对世界都是充满了好奇心的，然后特别是他年纪大，稍微大一点点，现在有7个月，然后他就会有自己想看的东西，然后会表示出很兴奋，然后你就会跟着他一起慢慢的去看，每天都同样的东西，但是你会感觉每天都会看到他不一样的变化。比如昨天下了雨，然后我们出去看大树的时候，树底下那个泥巴地里面就全都是水，然后那个水倒映着，树的叶子，还有天上的云朵，你就会突然觉得好好看，然后还会和小朋友一起用树枝啊，或者用自己的脚去采一些水花。反正以前吧，作为一个成年人，生活了30多年，你不会对这些很平凡、很普通不过的事情感到很有兴趣。但是现在可能一开始是被迫的感兴趣，然后慢慢你也会发现，还是真的挺有意思、挺神奇的，就是跟你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吧。然后包括早上去小区里面散步，也会看到有老人去喂小狗啊，或者就是有老人带小孩出去遛啊，就是会有一些温暖的情节。比如说啊，我们这边有一个老婆婆，然后她每天早上都会用小拖车拖着3只狗出门去遛弯儿，然后她那3只狗都是残疾的，好像都是她收养的，她每天都会带出来给他们喂狗粮，因为她说那个他们家的小狗在家里不吃饭，非得要出门才行。她年纪又大了，然后小狗又残疾，也不太能走路，她就用小拖车拖着他们，就你远看特别像她在拖着小朋友，然后走近了才发现，哎，是三只小狗。 你会感觉挺让人触动的，然后又会觉得很温暖。
我听
其
你
实，
描述这些，我脑子都能想象出一幅画面来。
就是都是很细碎，是吧？就是如果平常我们都在匆匆的上班、下班，然后空闲的时间看看剧什么的，可能也不会关注这些生活当中不太起眼的小事情，或者小人物，或者小事物什么的。
对，但是这些事儿真的能让我觉得能让我们心静和感受到生活
对，
中那些普通的一些幸福。而且我觉得，就是你自从有了小朋友之后，你的整个说话还有心态都变得非常柔软。
这是不是母性？可能真的是小朋友对一个人的改变吧。
哎，我觉得我们后面可以给你单独录一期，
对，可以分享分享。那
可
我
以
们
后
再
面
来聊聊
再
工作上的啊，你
讲。
工作上应该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对，工作上的变化应该也是我今年特别大的一个改变。首先是我重新调整了工作心态吧，今年的这个改变应该是最明显的了。就在工作上，首先是非常轻松的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当自己的意见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之前呢也敢表达，但是内心会有很多包袱。在我说出我自己的意见之前，会想很多，会想，哎，我这个意见说出来是不是很蠢啊？别人怎么看我，或者说客户怎么看我，怎么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就是心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包袱，然后自己也会纠结很久才会把这个意见说出来。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一种内耗，是一种真正的内耗，会让我觉得特别的累。但今年来说，我抛开了这些包袱，当自己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就说出来；那自己不懂的时候，也真的敢随口问出来。然后这个过程呢，就让我的工作更加的高效。那错了就是错了，对，那我就继续保持。所以当没有了这一层内耗之后，我发现整个工作都变得更加轻松了。这一块我觉得，是我今年改变最大的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呢，我在工作上也开始了新的领域，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嘛。去年还在北京，当时进入这个新领域的时候还是一个小白，其实到今年到现在为止，可以自己独立负责几个模块了，还是非常开心的。其实去年刚开始的时候，你也知道，非常的难受，经
对。
常哭。其实上班的路上，那个时候我上班是骑那个共享单车去上班的，有时候真的会。就是从骑上共享单车的那一刻，一直哭到大厦底下，就会觉得很无助，自己在这个领域内，会很怀疑为什么要开始一个新的领域，和专业的人一起工作，你会觉得自己懂得太少了，所以说当时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但是坚持一年，坚持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还是挺庆幸自己坚持下来的。
真的很不容易。
哎，当时去年的时候，我还记得在酒店里面，我压力很大，爆哭，然后你还过来一起在酒店里面安慰我，我觉得还是非常感谢月月的。其实我跟月月在工作和生活上近2年的沟通是非常深入的，我们两个也能
对。
彼此坦诚的去分享一些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什么的，我觉得月月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非常感谢。
你也是。其实你刚刚提到这些，平常你都时不时的跟我分享过。我感觉可能大家听起来很多道理也都知道，但是当你真正的能够做出来，还是从知道到做到，还是很不容易就能够迈出这一步。特别是对于性格稍微内向一些，然后本来就习惯于想很多的人来说，能够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能够去相信自己能够做好一个新的领域，真的还是很不容易。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可以把每一次小的尝试，就比如说在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或者说一次激烈的讨论，当成一个小游戏。我这次就要打这一关，我就先试一试，到底能不能通关？那我就把它不要看得很重，就是每一次当你有了一次小的这种对于自己的认可之后。然后到后面的话，你慢慢的表达起来，或者说你再实操起来的话，就会感觉之前是更轻松一点了。就从每一次的发言开始，或者说每一次的坚持开始，每一点小事积累，我觉得到后面就会越来越好的。
这个方法确实挺好的哈，先到达下面的这个目标，先把它做好，然后再看下一步的来。
对，一步一步来，我觉得是对自己是一个压力比较小的方法。
而且这样也挺有趣味的，
是的，
看成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
你这样不会有很多压力。你如果一开始就会给自己定啊，我要改，我今天要改变我什么样的习惯，我明天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这样的话，整个人压力会很大，可能迈出第一步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些比较小的这种尝试，慢慢积累起来的自信。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还有出差的机会，去了一趟国外，对不对？
哦，对，这个也是今年也相当比较幸运的吧，跟着项目机会出了国。上一次出国还是在19年，当时刚回来的时候，疫情就爆发了，就没想到再次出去的时候就是3年之后了。我觉得这一次出去之后，有感触比较深的一点嘛，就是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一些其他国外同事的一些思维方式的变化。我觉得这倒并不是说，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差距，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多样化，因为我们本身的这种成长环境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包括对于别人不同意见的一种反应，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最大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其实就在我之前的工作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思考问题可能就会就着一个点去思考。那这次出去和大家不同的人交流之后，会发现大家看待问题，他可能会说，当你发现问题 A 之后，其他的人可能会看到问题 B 或者是问题 C。当然了，这个可能跟国家没有关系，但我觉得是跟大家的一些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争取更多的机会和不同的人去沟通和交流，这样会能看到自己的一些局限性，也能打开自己的一个看世界的窗口吧。我觉得这一点是触动是比较大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工作没有多大关系，是跟我们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这一点是有一些感触的。因为当时我是在新加坡吧，交到了一些比较好的跟我们年纪一样大的朋友，我就发现他们在面对工作的忙碌，或者说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会比较松弛的去看，就觉得好像也不是多大的问题。就比如说在工作上，我们压力很大，时间很忙，或者说被批评什么的，在他们看来也是会同样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不能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他们还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工作的时候工作。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一种思路。虽然这种方法可能现在我们很多人也在有，但是会能明显看到大家当真正的去做的时候，还是会有些焦虑的。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可能是我在今年继续要改进的一个方向，就是让自己更加的松弛一点，去面对工作和生活。其实我记得当时你之前也是在国外交流过的。
对，确实感觉可能是文化和社会的差异吧，大家对工作和生活的态度都不太一样。但确
对。
实，就像你说的，不同的思维或者观点的碰撞，还是对我们自己来说还是挺有帮助的。你能看到，其实还有很多人也有不同的视角在看同一件事情，特别是我们是受以往的义务教育阶段嘛，就是十几年的教育都让我们养成了一个事情，它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样的想法。但是到了工作，可能才会慢慢的让你觉得一个事情它其实没有正确答案，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去看，去想，就看你怎么样去说这个事情。
你今年在工作上呢？
我今年和去年其实变化不太大，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其实挺难得的，换了岗位之后，现在做的事情我还是比较喜欢，主要是做一些企业文化方面的访谈嘛。就像你说去国外和不同的团队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思维的碰撞。然后我做这个工作呢，有机会和不同部门的人去沟通，也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你在同一个部门，大家可能看一个事情或者大家对工作的一些想法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不同部门、不同的工作内容、不同的业务，大家的想法就会很不一样，还是挺让人开阔眼界。有时候也能给你一些工作激情吧，你会看到哦，原来有人在做那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做得那么用力，然后取得那么好的成绩，就会受到别人一些精神的感染。这个就和你分享的有一点点类似。另外呢，我工作节奏和工作内容的变化，我自己还是在调整，就以前可能习惯了，就是一直做一个好学生，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很努力的工作。然后突然，你可能是因为有了小朋友吧，你不得不去放慢一点点工作的节奏，就是内心会有一些秩序冲突，就是你发现达不到以前对自己的那种期望了，会有一点冲突的感觉。这一点我还在努力的适应，或者是调整吧。
这一点我也有感触，我之前也是，好像你把所有的时间用来精进工作，让工作让你做的东西变得更好，才会觉得有价值，或者说没有那么空虚。但我觉得那种状态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东西，但是又不想让自己停下来的一种状态，所以就会拿出自己仅有的工作这么一件事情，去使劲的去琢磨。但我今年想尝试换一种方式去面对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当我让自己，给自己固定的时间去停下来，去看一看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什么也不干，就在那儿坐着发呆，或者说去公园里遛弯之后，我发现，诶，工作上的效率反而更高了，因为你有更多的时间去，其实去思考了。你也能发现一些新的想法，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觉得反而对工作是有帮助的。就是我觉得是让自己，适时的停下来，多去想一想，多去看一看，反而对工作是有帮助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叫做松弛感，可能就是这种感觉吧，
我
就
现在
不
也
是
在
紧
朝
绷
这
着。
个方向努力，但还是，其实说实话，焦虑还是会有的，只是说能让自己慢慢的改变一下，
其实焦虑也不坏哈，焦虑能够让我们不停的去思考。
对，但是太焦虑了就不行了，整个人就
对。
会很麻木。
哎，我发现好神奇啊！我们不管在聊什么，聊着聊着也会聊到工作上的事情。
其实本质上来说，可能我们生活中目前只有工作这一件事。其实这件事情，
对。
我也一直在想，就为什么我会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绑定在工作上，是因为，就刚刚你提到的，我们从小就是只有考试这一件事情，那这件
对，
事情结束了之后，我们就来到了社会上，我们就把工作当成了评判我们的唯一标准。那在这个工作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也没有自己的爱好，也没有自己其他想发展的方向。但是因为我们本质上又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不是那种躺平的人，所以说，当我们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又会回到工作这一件事情上来说。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播客这件事情做起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两个自己可以决策的一个天地，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但是你在工作上，其实这种限制是会受很大影响的。
是的，在工作上确实受你的位置啊、你的权利啊，还有你所扮演的角色的影响很多很多。我突然还在想，其实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可能都是把它归拢在一起吧，可能最终都是互相促进的。就是你看似在做工作以外的事情吧，但是它有可能会激发你工作上的一些思路。就像你说的，我工作累了，我就不硬撑了，我出去走走看看，然后放松放松大脑。你感觉好像是在看风景啊，在锻炼呀，但其实回过头来，可能对工作也有帮助。我在
对，
想之后，比如说你以后也有了小朋友呀什么的，然后你在工作上的一些东西，可能也会对你经营家庭有一些帮助。然后家庭经营好了，可能对工作也有一些促进。它有可能不是那么强的边界感。
还是要学会一种，多线程处理事情的能力。我之前是很容易就是扒着一件事情去干，
对，我也
然后
是，就
干完
是
了之后，我
单
才能
核的，
干，对，才能去干其他的事情。
对，
对。
而且工作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太能兼容，就是我会觉得我有一件很重要的 任务要做的时候，我可能生活上就一点都顾不了，就对自己也很糙。
那我觉得后面随着我们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的话，其实多线程的能力，我觉得还是要去锻炼的。
对对，你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一诺他写的那个力量，从哪里来？那本书里面他在讲职场妈妈的时候，好像也提到，他说职场妈妈所具备的习得的一些能力，其实对职场是有很大帮助的。其中一个就是这种多线程处理的能力，就是对工作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对，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如果穿插进来其他的事情，也能非常心平气和的去解决，或者说去安排什么时候处理。我觉得这个心态和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今年，
对，
觉得这个能力是我在慢慢提升的。
养小孩子也可以锻炼这个能力，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永远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你就只能放平心态。
我觉得你现在真的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温柔和柔软，能在说 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能就是小朋友带来的魔力吧。
其实后面我们可以单聊一期这个，我觉得你一定有很
可
多
以
故
可以。
事。
对，还是有很多想分享的，有开心的、不开心的好多事情，也欢迎大家感兴趣的持续关注我们，我
好
们也
的。
会慢慢做得越来越好。
我们两个坚持。其实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聊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嘛。
对，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开始拓展自己的边界。我之前是就是开始读小说，我之前是从来不读小说的，因为之前看书其实都很功利，都觉得可能对我的专业知识，或者说对我的工作效率提升有帮助的，我才会去看。像一般的小说类的，我几乎不去看，唯一看的一部小说就《三体》吧，《三体》是完完全全看下来的，此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但是今年就开始看一下其他题材的东西，就看了一本《长安的荔枝》，这是我一口气看完的，觉得作者的构思能力真的是太棒了。然后我之前呢是觉得，我一直觉得作家他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他自己构思的那个世界。在他的那个世界里，他是可以去按照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想构思另外一个和我们不同时空的一个世界。其实我觉得，在读这种小说的过程当中，不仅可以看到，哎，可能是虚构的，但它也可能是真实的一些故事，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更多的可能性。我觉得这种在读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享受的，而且我觉得人不一定是非得每天每时每刻都得活在现实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多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会觉得非常的幸福，这个是我今年开始尝试的和前30年都不一样的事情。
可能你看这个的过程就有点像从现实当中逃离出去，去
对，
到另一个世界里面，然后跟着他的视角在里面看呀、闯啊、体验。
是有那种逃离现实世界的一个这么一个感觉。
我也好久没有看小说了，看小说确实还挺酷的。
好的，其实那你那边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哦，其实有好多想分享关于自己怀孕的呀、生小朋友的呀，可以之后再聊。就是一
好。
些，内心的黑暗时刻，或者是幸福时刻。
好的，好的，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人想听。行，那我们后面可以单独聊一期。到最后，针对这一年的一些变化吧，我还蛮有一些感触的。
你
就
说
是
说。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勇敢的做自己。其实这句话真的不仅仅是一种口号，或者更是一种态度。可能之前对这句话，我也从小听到大，但是在具体到每一件事情上的时候，还是没有足够的自信去做的。那我觉得要改变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不论是从我们生活上还是工作上，每一件小事开始，当自己觉得累，或者说当自己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就试着大胆的说出来。其实说出来并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更多的是我们自己内心对自己的一些评价。所以说，我觉得可以从每一件小事上试起来，试的次数多了，你会发现，哎，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轻松了。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觉得可以多出去走走，去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或者说我们没有时间的话，也尽量不要待在家里。其实有一句话我今年感受特别深，就是人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这句话，那我可以去公园里面，去河边走一走， 暂时抛下手机，认认真真的去看一看周围的人和事，我觉得这一点对整个人的状态改变也是非常大的。
你说的最后一点，让我也想到有一句话，就是“出门总有好事发生
话确实是对的，大家可以真的去走出去看看，
”。
因为你在房间里待得越久，然后你看手机的时间越长，心情是不好的。那大自然还是很有治愈力的。
这一点我在休产假的时候特别有感受，确实，出门就不管怎么样，总能够找到一件让你开心的事情或者开心的景色。我想分享的呢，就是对于一直很努力，然后习惯了做好学生，习惯了自己扛下所有事情的人来说，要学会放手，就是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上，学会相信他人，相信你的同事，相信你的队友，要学会去偷懒。就有时候，如果你真的累了，就可以休息休息。其实也就像晶晶说的，要勇敢的做自己，然后也要接纳自己。如果你真的不舒服，就不用自己扛着，就是给其他人一些帮助你的机会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那我们就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再见，
拜
下期
拜。
见，拜拜。